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为你而来歌声在俄罗斯一所音乐学院大厅回响。然后和大家分享七岁中国大法小弟子小雪的修炼故事。萱萱在学校是个七八十名的中等生，却神奇般地考入了一所北京重点大学。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将讲述他的故事。接下来跟大家一同欣赏唐朝人柳宗元和刘禹锡患难与共的古代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为你而来，歌声在俄罗斯一音乐学院大厅回响。2006年8月17日，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市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场合唱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出了俄罗斯和国外许多作曲家的作品。这个合唱团的特点是他们用世界各民族语言演唱歌曲。这次音乐会的一个亮点是合唱了一首中文歌曲《为你而来》。这首歌是法轮功学员为讲清真相而创作的。原来合唱团里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所以团里的其他成员都知道了大法的美好，都知道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在排练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努力和投入，演出获得了成功。一群中国人来听音乐会，大幕拉开，当他们看到台上的领唱是一位身穿中国民族服装的俄罗斯姑娘法轮功学员时，都高兴得面露喜色。而当他们听到歌中唱到法轮大法好时，则惊讶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完整首歌，这些可贵的中国人面带微笑，热烈鼓掌，融入全场雷动的掌声中。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大法小弟子小雪的故事。小雪是个小男孩，今年七岁了，从小跟家人一起修炼。小雪两岁的时候，一天妈妈带着她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当时妈妈是用背带把她包在胸前。妈妈发了一会儿真相资料，忽然发现小雪立起小手发着念，嘴里还念着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妈妈觉得很奇怪，抬头一看，5、6个警察正在围上来，但瞬间他们全都被小雪发着念定住了，他们只是坐着姿势却动不了。妈妈一下明白了，哎呀，孩子发着念把恶人定住了。于是妈妈赶紧边发着念边快步离开。警察个个站在那一动都动不了，当母子俩走出很远时，才有一个警察喊：过来，过来。可人却动不了，母子俩安全地回到家。今年九月下旬的一天，只有小雪和奶奶在家。小雪想吃雪糕，跟奶奶要了钱，下楼去买雪糕。没想到过马路时，小雪被一辆轿车撞倒，他的小腿被车的前轮压在下面，当把腿拿出来时，整个腿上都是血，鞋子里也都灌满了血。司机吓坏了，立即送小雪去医院。小雪当时有些害怕，但转念悟道：我是大法小弟子，没事。医院检查后，发现小雪的小腿竟然只是皮外伤， 骨头没事。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奇，一般人被车轮压过，肯定是要骨断筋折的。大夫给小雪包扎了伤口，并要给她打针。小雪坚持不打针，可是小雪的家长不在，大夫还是强制地给小雪打了针，还开了止痛药。小雪回家后，一粒止痛药也没吃，晚上睡得很踏实。而一般受这种伤的人，当晚会疼痛难忍的。小雪受伤后坚持发正念，她在发正念中经常看到有一串串的五颜六色的法轮坐在她的腿上。不到两个星期，小雪的伤口就愈合了，再次正式大法的超常。事发后当晚，司机连同家人来看望小雪，要给小雪500元钱。可是小雪一家说自己是修大法的，坚决不收。司机全家非常感动，在小雪全家人向司机假真相劝三退后，司机全家三人都退出了中共组织。
善念出，福报来。
明大法真相后，轩轩如愿考入重点大学。轩轩2006年高中毕业，五一放假回家时，他和修炼法轮功的姑姑在一起做饭。姑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中共宣扬的是无神论，假、恶、斗，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现在高官们贪污腐败，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轩轩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共青团组织，并记下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轩轩平时考试中成绩一般，最好也只是在全校排70-80名。他明白真相后的一个月，高考中轩轩竟出人意料地考进了全校前20名，如愿考入了北京一所国家重点大学。轩轩说是退出了共青团组织，相信大法好给自己带来的福报。
古代故事，
患难与共。唐朝的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人是互相欣赏的好朋友。唐朝顺宗永贞年间，二人共同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后来革新运动失败，柳宗元被贬职到邵州任刺史，赴任时还没走完一半路程，又被贬职到永州任司马。到了任上，柳宗元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暂时住在龙兴寺。因为生活艰苦，到永州半年，母亲就病逝了。柳宗元写信给同样贬到廊州的刘禹锡说，我远离家乡，被贬到这个土地荒芜、瘟疫横行的地方，将自己放逐于山林湖泽之间，倍感压抑、穷困、郁闷，只好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赋诗作文上了。刘禹锡就时常写信给刘宗元，以自己达官的情绪鼓励安慰他。10年后，两人又被召回到长安，柳宗元又被调职任柳州刺史，刘禹锡则再次被贬到播州。柳宗元知道播州是个荒蛮偏远的地方，条件极为艰苦，于是他上书给皇帝说，播州条件恶劣，不是人所能住的地方，而刘禹锡则尚有老母亲在，需要他供养，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忍受这样的困顿，这没法向他母亲交代。如果我不代替他去播州，那么刘禹锡母子就再也见不到面了，因而我恳请陛下批准让我和他交换，我去播州，他去柳州， 这种患难真情感动了朝中的许多大臣，于是有人站出来为刘禹锡求情。后来皇上虽然没有批准柳宗元的奏请，但最终还是对刘禹锡网开一面，让他改去连州上任。中华传统文化对友谊十分重视，儒家将其列为五伦之一，认为朋友之间除了互相认同、互相理解之外，还在道义上承担着互相帮助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朋友忠贞不渝，尤其在朋友遇到困难时，更是有义务伸出援手，帮助对方脱困解忧，做到患难与共。这种患难相需的友情，来自于对道义的尊崇，同时也是高贵人格的体现。
童谣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穷人弱者不要欺，你拍二我拍二，道德高尚人人爱，你拍三我拍三，提高心性如爬山，你拍四我拍四，箴言就是三个字，你拍五我拍五，恶人如同风中土，你拍六我拍六，善良总有天保佑，你拍七我拍七，真善忍是天机，你拍八我拍八，五湖四海开梅花，你拍九我拍九，连宵风雨下一宿，你拍十我拍十，法正人间到来时。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42首诗《磨变》。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磨变》。天象大变，世人无善念，人心失控魔性显，天灾人祸忧怨，人人相见如敌，事事都难如意，世人怎知何故，修道者可知迷。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43首诗，诗的题目是道中。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道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道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好，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道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 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道中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